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22号，公元2018年10月29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国大力发展无人机与虹膜识别技术，只为监控治下人民；达兰萨拉民间举办活动纪念土猴年和平抗议50周年；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近期举办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一系列用以监控公民的科研技术在会上亮相，包括武装无人机、虹膜识别技术等等。有外媒引述相关报告内容指出，博览会展出的新技术凸显中国对维稳的注重，尤其是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两地的维稳经费大于卫生健康支出，也超过了中国治下的其他地区。10月23号至26号期间，中共于北京举办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法新社报道指出，中国耗费巨大精力与财力研发武装无人机、虚拟实境警员培训计划、虹膜识别技术等等，这些技术均在此次博览会上展出，皆以监视管控目的为主，使得中共国内安全费用急速飙升。就在本月10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当局在所谓西藏自治区耗费的内部安全维稳费用，从2007年至2016年间增长了404%，而被划分入四川省的两处藏地的维稳费用也增长了300%。报道指出，此次博览会展出多项高端设备，比如北京旷视公司研发的多副智能眼镜，能够在识别出可疑人物后发出警报，一副便要价20000元人民币。同类眼镜已经在今年2月于郑州火车站由警员佩戴，用以识别旅客面孔。另有多家公司展示虹膜识别仪器，辨析人眼中的独特纹路与颜色，误差率低于指纹与面部识别。今年3月，德国欧洲文化与神学学院中国问题专家郑国恩在一份报告中提出，2017年中国花费了约1.24兆元用于国内安全费用，而中共治下的少数民族地区又是维稳的重点地区。在西藏，大量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北京的政策，那里的安全维稳支出在2007年至2016年间上升400%，几乎是那段时间所有中国省份安全费用增长的2倍。在新疆，政府使用大量监控设备，安全维稳费用支出突增100%，是政府对当地健康事业支出的2倍。联合国一场论坛谴责中国将100万维吾尔与其他穆斯林关入集中营，但是北京却辩解称，那是透过技术培训教育来对抗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报道指出，中国并非才刚刚开始大力发展监控技术。就在去年，一名 BBC 记者在贵阳测试警方的天网系统， 从他上传自拍到被警方发现，仅用了7分钟。在深圳公司使用影像分析技术来检测脸部微小表情，以判断情绪反应。这一技术被用在警方的审讯工作中，而且一些公司研发出能够投网来控制犯人的武器。2017年9月，中共推出透过监控摄像头识别人脸的技术，而后又开发从电话中识别人声的监控系统，建立全国性数据库，被人权团体批侵犯公民隐私。人权观察曾发表声明指出，中共采集公民的声纹特征，整个计划缺乏透明性，也没有法律规范采集目标或相关信息的用途。人权观察担忧，在一个长久以来监控权力不受制衡、意见人士屡受报复的国家，这样的数据太容易被有关当局滥用。声明认为，中共当局正在编织一张日益严密的监控网，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方式可以抓到普通公民批评政府或为社会改革进行组织动员。与中共合作的开发商甚至声称，他们有能力开发可识别藏语、维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工智能系统。人权观察对中共当局发出呼吁，立即停止采取声纹等生物特征数据，直到建立明确且可靠的法律保障机制。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日，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举办土猴年和平抗议50周年纪念活动，主办方邀请亲历者同与会人士分享并探讨半个世纪前的那场和平抗议事件。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10月26日，印北达兰萨拉流亡藏人与西藏图书馆举办土猴年和平抗议50周年纪念活动。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蔡甲、流亡社区教育工作者张初多以及活动主办者淡区巴桑等依次发言，从各个角度介绍阐释了该场抗议事件。淡区巴桑介绍到，这是发生在1968年的抗议事件，今天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了解这一事件，因此我们很重视这场纪念活动。随后蔡甲讲述了他亲眼目睹的过程，指出中国当时杀害了无数高僧大德。他强调，趁一些亲历者和见证者还活着，我们应该把这些历史记载下来。活动主办方表示，举办土猴年和平抗议50周年纪念活动是为了让研究学者及民间人士了解这段历史。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所以说，要恢复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要靠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藏人，而不是靠那些到藏区来想搞出一些成就的汉族干部。陈杰在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上发表《青海省三江源退牧退草和生态移民考察》，基于马多县的调查分析，指出三江源退牧还草和生态移民工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一是补偿标准偏低，激励作用不强。 二是按户补偿的方法，使得部分牧户在牲畜和移民方面缺乏积极性。三是部分游牧户没有纳入到生态移民的补偿范围内。四是后续产业发展不足，移民户就业无门。五是牧民融资困难，发展资金不足。简单的说，实行生态移民，牧民人是移出去了，但是在安置地他们就是就业无门，前途渺茫。如果生态移民的就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会影响社会稳定。在西藏高原上安置生态移民的另一个办法，就是让藏人学习汉人的农业耕种方法，实行水利灌溉，守着田地定居下来。从1990年起到2017年，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已经建造了120多座水库大坝，其中一些水库大坝工程的目的就是扩大农耕面积，实行灌溉农业。如年楚河上满拉水库，拉萨河上的庞多水库，如下部曲干流上的洛拉水库。满拉水库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根据规划，江孜县有耕地面积70余万亩，占西藏自治区耕地面积的21.1%，但是实际农作物播种面积仅为31.9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5%，还有55%的耕地闲置。透过满拉水库的建设，将控制灌溉面积40万亩，新增灌溉面积25万亩，把江孜县打造成商品粮基地。满拉水库坝址以上流域面积2757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年经流量4.83亿立方米，多年平均流量15.3立方米一秒。满拉水库设计总库容量1.57亿立方米。满拉水库大坝工程于1995年8月正式开工，2001年8月竣工，总投资为9.6亿元人民币。按照增加50000耕地安置一个生态移民的标准计算，该工程可以安置80000移民。庞多水库位于西藏拉萨市灵州县。庞多水库的工程目标，第一是灌溉，第二是发电。庞多水库位于拉萨河中游，坝址以上流域面积为16370平方公里，年净流量62.48亿立方米。庞多水库总库容为11.74亿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65.28万亩，新增灌溉面积27.42万亩。庞多水库工程被称为是西藏自治区的三峡工程，总投资46亿元人民币。工程于2009年7月15号正式开工，2014年5月全部机组发电，2015年竣工。洛拉水库大坝工程总投资50亿元，规划建设的水库库容3.55亿立方米，是西藏水利史上投资最大的项目。与洛拉水库配套的有深格孜、扯修、曲美、聂日雄四大灌区。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